神的呼召，我不愿意，我该怎么办？
在惊涛骇浪、大鱼腹中，他才醒觉神掌管一切；在蓖麻树下，他才明白神爱世人的心。
神啊，神啊，我该怎么办？
被修剪的先知约拿。虽然许多事情神自己可以完成，但他总是呼召邀请他的儿女与他同工，在与神同工的过程中，让他们经历神，认识自己，学习功课，从而生命得到陶造。虽然人常常失败，但神总是对我们满有爱心忍耐，常常给我们第二次机会。像约拿曾经离弃诏命，甚至逃避神，可是神没有撇弃他，仍然爱他，忍耐他，管教修剪他。神用外邦船长、水手、风浪、大鱼肚腹引导他面对自己，向神倾诉。约拿在大鱼腹中三日三夜后发出赞美的祷告，神又给他第二次机会，履行他先知的职事，与神同工。这回约拿比刚开始领受命令时态度好一点了，死里逃生的经历让他比以前更愿意听神的话一点点。今天我们来听听他的侍奉生命是怎样成长了一点点。我们要读的经文记在约拿书三章一到四节。先来看约拿书三章一到二节，说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，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。耶和华神再次向约拿颁布诏命。第二节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。再一次出现这三个动词和命令，起来、去、宣告。其中宣告就和约拿书一章二节的呼喊是一样的意思，起来去宣告他的话，就是神对他仆人颁下的命令。再一次出现尼尼微大城这宣讲悔改信息的宣教地点，再一次出现其中的居民这宣讲悔改信息的宣教对象。第一次约拿抗命，这一次他是怎么样的反应呢？约拿书三章三节上部分说，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。这回约拿走对了方向，他没有往相反的方向跑，这次神叫他去那里他就去了，他看起来好像是顺服了。我们再往下读三章三节的下部分，说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，有三日的路程。 尼尼微城是个怎样的城？从那红书可知道，这城是个著名的罪恶之城，不但敬拜偶像、邪淫缺德，还充斥可怕的暴力。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，而亚述是以色列的敌国。尼尼微这城有多大？从创世纪10:11-12可知这城的缘起和周边。根据公元前1世纪的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的资料，尼尼微周长大约96公里，就是比98公里的北京五环路少2公里。这城在公元7世纪是最大的城市。经文说，有3日的路程，可能只走完全城便处需要3天。根据一个碑文所记，尼尼微城周圆只有3里，并不是很大，但如果把林区也算上，这城就大得很。北有高山坝，南有尼路，加上西边的尼尼微，就形成三角地带，很大。这是从地理面积来看，而从字面上来讲，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，有3日的路程。这节在原文直接的翻译是，在神看来是个大城，那是由于当中有许多人需要神。尼尼微城在神看来是大城，因为当中人口众多，至少神就提过，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就有12万多人。在神眼中，人的生命是大的，神要他们听到神自己的话，关乎他们生命存活的话。约拿领受了神的命令，也走对了方向，到达了尼尼微。我们来看看他怎样传福音。约拿书3:4说，约拿进城走了一日，宣告说，再等40日，尼尼微必倾覆了。3日的路程，约拿只走了1天就不再走了，也就是说，约拿的脚踪只达到城的1/3的地方，连一半也没有。他显然没有尽力完成神的命令，只完成了一部分。同时，约拿的信息也非常简洁，他说，再等40日，尼尼微必倾覆了。他显然没有把全部整全的信息讲出来，但他讲出了最重要的一部分。神命令他必须要说的话，他说了，只是没有去讲他本来可以讲的话，也应该要去的地方。你认为他在想什么呢？是什么让他不愿走完那余下1/3的路程，向以色列的敌人亚述人传讲神的话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回望我们自己，会不会有相似的情况呢？神吩咐我们去做一件事，我们也不是不去做，只是做一点就不再继续做下去了。是什么让你不能全心全意完成神要你做的事呢？神命令约拿去做的事，今天也命令我们去做。马可福音16:15记着复活主的话，你们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。神呼召约拿、彼得、马可，也呼召你和我。神给约拿、彼得、马可第二次的机会，也常给我们机会。 谁是你的尼尼微城？你又是否愿意全心全意配合神、顺服神呢？
是你翻转我生命，以马内利打开我心，呼召我的人如雨，这是新的命定。我愿紧紧抓住你，心在水面向你靠近，放下过去，不再恐惧，耶稣的爱已向我显明。加利利的海是你找到我的船，而若是我回来，以为你不会在，谁知道雨的船是你的呼唤，赶走我的不安。我说主，若是你，就让我渡到哪里，一路上是你叫风浪止息。耶稣，这一次
性命吧，我死了比活着好啊。
你这样大发脾气合理吗？
我就是气死了也合理。
你将我性命救出，又把万只在高处，我必用感谢的声音
被修剪的先知约拿，
救恩出于耶